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15号，公元2005年12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示信众，要证得解脱需有智慧。中国连续7年被列入监听记者全球第一。欧洲举办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圆满闭幕。流亡藏人举办现代西藏图片展，介绍西藏传统节日拜赖日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法会上，向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西方信徒以及西藏身属信众开示，要证得解脱就必须要修得智慧。达赖喇嘛指出，不管是韩国信众还是西藏信众，我们都是延续四家佛祖传承仪轨的弟子，都是在祈愿众生离苦得乐，修得圆满。但是如果要证得解脱得圆满，就需要充分的去吸收佛教之根本基础结论的智慧。达赖喇嘛指出，就像栽培果树，首先要精心的种植、灌溉、施肥、呵护，随之就会慢慢的开花结果。我们的内心也一样，首先要认真领悟、思考，再修心普度众生，将自己已经升起的一点点慈悲心进行在修炼拓展，把愤怒、欲杀、憎恨等损害之心尽量的消除，这样就有助于逐渐的改变自己，发现自己的好处与坏处。就像每个人的前生与后世是不同的，达赖喇嘛指出，虽然在一两天内是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内心，但是随着时间的移动，就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变化和长处。因此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行论对每个人的修心和圆满会起到很大的帮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向韩国佛教徒为首的信众讲授入行论，传法会将于明天星期五结束。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连续7年被列入监听记者全球第一名，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记者保护委员会昨天星期三公布2005年世界关押新闻工作者国家名单，中国与古巴是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另外一方面，美国首度进入10大名单，与缅甸并列第6名。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国今年连续第7年名列榜首。这份年度排行榜显示出，截至12月1号为止，全球各地共有125名编辑及文字与摄影记者遭到监禁，中国关押32名新闻工作人员名列第一，其中包括15名网络新闻工作人员遭到关押，占中国关押人数的一半。古巴关押24人位居第二，非洲厄里特利亚与埃塞俄比亚分别关押15人与13人，位居3和4。美国因为将5名新闻工作者关押在伊拉克与古巴关的纳摩湾拘留中心，攀升至第5名，与缅甸并列。报道说，反政府指控是各国最常用来监禁记者的指控，包括颠覆、泄露国家机密以及违反国家利益等罪名。委员会执行长古博说，严重侵害新闻工作者权益的国家现在竟然还包括埃塞俄比亚与美国，这特别让我们感到困扰。他说，采访冲突、动乱、贪污与侵犯人权事件的记者在各国面临遭到监禁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希望将其镇压行动演示为合理合法的过程。路透社也报道说，中国、古巴、 厄立特利亚以及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囚禁最多新闻工作人员的国家。到12月1号为止，上述前四名的国家所囚禁的记者总数就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举办的第五次青年藏人领袖培训会于本月13号在荷兰圆满闭幕。本月8号开始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青年藏人领袖培训会上，来自比利时、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15名学员出席。在这次的培训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柱简增就藏中对话发表了讲话，并且同与会者就未来藏中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回答了学员们所提出有关各种问题。在培训会上，着重就中国政府的各自治制度方面做了讨论。来自雷登大学中国汉学系的一名教授就中国政治状况发展趋势做了介绍。与会者为了掌握更多的西藏知识，而在本次的培训会上高度重视有关中国的政治制度。另外，西藏传统的歌舞表演艺术也是这次培训会上的谈论议题。来自瑞士的西藏歌手洛登向与会者就西藏的传统歌舞做了阐述的同时，还介绍了西藏传统艺术的乐器。据了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举办的青年藏人领袖培训会曾经于2001年3月份在华盛顿召开，有15名学员参加。2003年7月份在布鲁塞尔举办，当时来自7个不同国家的15名学员参加。2004年6月份在美国华盛顿举办时，来自8个不同地区的11人参加了培训会。此次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办，也是在欧洲第二次举办类似的藏人青年领袖培训会。培训会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西藏社区培养未来的领导人才，而且是帮助与会的学员掌握怎样能加强他们目前在各自社区中参与有关西藏活动时的工作能力方面的知识。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举办西藏现代图片展，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本月4号，世界人权日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6周年纪念日，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展览馆中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现代西藏图片展。这次展览是由流亡印度的西藏艺术家丹增贾央和慈仁贡布、南杰多吉、米玛王队、丹增南杰等五人联合举办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对现代艺术的兴趣，从而使能够进一步结合西藏传统艺术的技巧，表达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与追求。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罗桑丹增举行揭幕仪式的这次展览中展出了有关西藏的自然景色和人物，以及表达生活憧憬的50多幅油画和水分画作品。展览主办者丹增贾央向本台表示，今年年初他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了一次展览活动，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因此他决定同其他4名西藏艺术家共同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举办这次展览活动。丹增贾央还表示，西藏艺术家米玛王队是一名自由派画家，还曾荣获过国际大奖。南杰多吉是一名油画家，曾多次在印度和国外举办了西藏传统艺术和现代绘画相结合的展览活动。丹增贾央最后表示，他们计划将于明年在印度南部几乃城市中举办规模较大的现代西藏图片展。另外，有移居在尼泊尔的西藏艺术家琼布茨也在本月4号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在加德满都的大宝塔艺术展览馆中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现代西藏图片展览活动。这次展览中共展出了15幅有关西藏的油画作品。琼布茨人于2002年首次在香港举办现代西藏图片展之后，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欢迎，从此他举办了多次展览活动。 琼布次政还计划于明年二月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城市中举办类似的展览活动。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西藏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节日白兰日坠，下面请听德基美德做的介绍。
今天是藏历10月15号，拉萨信徒迎来一年一度的西藏传统节日白兰日坠，即吉祥天母节。这一天所有女性信徒将打扮一新，而最开心的是拉萨的小孩子们。为庆祝天母节，妇女们在这一天刻意梳妆打扮，到白拉扎姆天母像前烧香祈祷。西藏自古就有不论贫富向晚辈僧侣小孩子们进行施舍的习俗，小孩们在这一天是最快乐的，一大早就向父母要白拉日坠节的零花钱。关于这个节日的起源，在我们西藏民间有个生动的传说。大昭寺的守护神母玛梭姐母有三个女儿，小女儿白拉写母，二女儿东增姐母，大女儿白拉扎母。因为他们不听话，母亲便许了咒，愿大女儿一生不得丈夫，即使有也只能在每年的藏历10月15号相见一次。从昨天藏历14号晚上开始，朝拜白拉扎母的信徒络绎不绝，直到今天早上旭日初升，许多善男信女纷纷向天母敬献哈达。大昭寺的全寺僧众举行隆重的例行年祭和会供曼扎罗的定时大祭，并将白拉扎姆的天母像面朝拉萨河南岸的称之为 Chip 的地方，而 Chip 也把宗赞的塑像面朝北，表示两相会面之意。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把握计算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所有在1682年到1757年发生的事情，只能说明西藏与满清之间只是施者和被施者的关系而外，不能改变西藏与满清间独立平等的基本关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护送达赖喇嘛及派兵驱逐准噶尔，这是表明了对尊师的忠诚。惩治底斯达兹瓦是因为当时准噶尔与满清是敌对关系，因为达兹瓦被认为是准噶尔的追随者。处理嘎伦内讧，给波罗顶父子加封进爵，负责主理西藏事务，安置驻藏大臣以及官兵，是为了防范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是很明显的。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也是为了纠正波罗顶父子之行为和当时局势的必要而颁布的。所有这些都是施主与被施者的尊严而引起的。为了使现代的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当时满清皇帝对佛教信仰的程度如何，特在此举例说明当时的例子。统治整个西藏的满清第一位顺治皇帝的祖辈们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更加崇信藏传佛教，想尽一切办法使藏传佛教传播到满、蒙、汉地。例如康熙年间，张家阿万洛萨缺颠与图官呼图克度等众多活佛被邀请到北京建立师徒关系，将甘珠尔一经译为满文，即丹珠尔一经译文蒙文，在西湖建立了一座较大的寺，主要是召集蒙古人在此皈依佛门进行修学。乾隆皇帝在张家若比朵基和班禅班颠以西处接受许多显密经要。
以上听到的是把握计算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